参加不同的短宣队，心中有一个就是这样的看见，也是这样的祷告。当你走参加短宣两次三次之后，就开始慎重的考虑参宣，因为这是必然的后果。你会发现参加短宣每次回来报告的时候，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就发现侍奉神真好。那么你为什么把真好就是变成一个好像遥远的事情，不会来临啊？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你们到近的远的地方去短宣一次两次之后，就开始慎重祷告神是不是时候了，对吗？那么我自己可以见证侍奉神真的是很蒙福的啊！我也看到神怎么怜悯恩待我的家人，那么我也看到很多的同工宣教同工真的侍奉主越来就是越喜乐。那么我也听过一些年长的一些的牧者，他们就说哎呀，我就是很迟才信耶稣，不是说很迟才信耶稣，很迟才现身。他说我以前不知道就是侍奉主是这么美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事情使我们就是犹豫不决，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全时全知全身侍奉主呢？你想一个理由，你找到好的理由，你跟上帝商量一下，看他怎么想，好不好？那么我再讲，明天崇拜我两堂信息，我都会呼召，呼召时间短，大家自己为自己祷告。那么先为自己祷告，你也可以为你隔壁那个人祷告，就希望呢你跟他一起站起来，就是神说，跟神讲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这是非常美的事情。那刚才牧师也提了一下，说我们明年的事工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丝绸之路。我一般上就不报告了，因为他报名的人太多，但是呢明年的情况有变化。所谓变化是好是不好现在不知道。如果大家谁觉得有兴趣跟我走一趟丝绸的其中一段，明年11天时间，那么大概在8月底9月的时间走一趟，如果大家是觉得愿意的话，你可以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有时间的话就让我知道一下，我们可以交谈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变动，所谓的变动呢我相信需要做一些调整。那么怎么调整才是最好呢？现在还不是非常的确定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那过去呢我们的丝绸之路叫做流动的宣教学院所以我们现在才跑3年就已经有人现身了这个是很感谢神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有考虑的话，你来跟我谈一谈。那么因为明年不参加的，后面2年不能参加，因为后面2年我们不接纳没有参加过的人，因为我们后面2年属灵战争太重了，所以呢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么我们讲到使徒行传1章8节，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昨天晚上讲到犹太全地，那么今天晚上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存在，如果你从使徒行传来看的话，那么这个2章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开始带领教会走方向。那走的方向呢，从彼得这一些为主来看，他们的侍奉的重点在耶路撒冷。从这个神兴起保罗巴拿巴这一些人来看，神就开始带他们说，我们教会的事工必须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出去，走到地极。那保罗被称为这个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因为神的心意，就不要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就是临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神要我们把这个福音不断传出去。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的彼得也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当时彼得也是觉得非常不容易。 那么第十章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因为是这哥尼流这个就是见到异象就请他去的时候，彼得到后来前面不大愿意去，不大明白为什么要去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又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那么后来彼得到他们家的时候，彼得讲的第一句话，我心中想说，哇，这个事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出去，原来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彼得怎么讲呢？他说，我跟你们讲，我都不应该来这个地方。我这个比较白话一点讲的，没有说照着圣经的原文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读。彼得就是说，我是犹太人，你们是外邦人，我都不应该来到你们当中。就我们本来就不来往，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从耶路撒冷要走出去的话，你还没有走到撒玛利亚，就是犹太全地的话，就开始发现犹太全地里面有一些不是自己同胞，有的时候呢都不在我们祷告思想的范围里面。那神为什么要让彼得有这样的经历呢？不是因为彼得愿意不愿意，乃是神要让这个早期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从整个历史里面来讲，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做一间讨神喜悦的教会，你就必须要从耶路撒冷走出去犹太全地。那么今天晚上讲说撒玛利亚，知道地级弟兄姐妹们，不多教会就是愿意啊，认真的去思想讨论怎么做撒玛利亚跟啊地级，这个是有原因的，这个是有原因的。那么我昨天晚上也讲过，我开始的时候年轻人，我25岁做传道人了，很年轻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一股热忱，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所以我不大会传福音。我的理论上我可以讲，但是我不敢跟人家讲话，所以变成很困难。那无论怎么样讲哈，那么我们教会就是7年时间建立6间教会，2间讲客家话，3间讲普通话国语，1间呢就是第6间不是中国人的教会。那我就在每一次在想哈，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祷告是非常的困难。我不知道大家哪一个人对自己的祷告很满意，我跟大家讲，我不太满意我自己的祷告。但是我们第一年开始开荒建立教会，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确信祷告会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祷告是很热忱的。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祷告会的这种情况呢，维持的就是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啊，都是很热忱。我们到了第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晚上我都生病了，沙哑了。那么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大家看，我们这个城市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政府要求这个少数民族在乡下的全部搬到市区的范围，因为政府说国家要富有，每一个孩子都要上教育，上学校受教育，然后就把那一些深山野林里面的人都叫出来到城市旁边，政府给了一些地，叫他们暂时建房子，那么就叫他们孩子上学了。就是马来西亚政府他们就这样看法，所以后来帮助马来西亚经济各方面都起飞了，这是非常重要。那我大哥呢是做建筑的，那么他也卖木板，他现在是牧师啊，那个时候不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就是看的时候呢，我那一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别的不讲，就是单单为这些从深山野林出来的人，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就稍微把他们的情况讲了一下，离开我们开车10分钟的范围，那么就整片过去就3-5千人搬来了，那个房子都是破破烂烂，就很简单很简陋的。那么我们就那天星期三就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们，你祷告的时候你想上帝听你祷告吗？想还是不想？想哈。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祷告，我们说，神啊，这些人来他们需要福音，求神你自己真的帮助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么就讲完了，我们大家都这样很简单祷告，凭信心祷告，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就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那礼拜天呢，礼拜天崇拜，因为我们教会人数不多嘛，我讲过我们60-70人就开始预备分了，所以不多人，所以我的 我跟同工们我就讲了，你看好礼拜天谁缺席，你不能等到晚上，晚餐之前立刻去探访，这是我的做法哈，立刻探访。所以呢，我那一天看到有一对夫妻没有来，那么平常他是坐第一排没来就很一下子就看到了，所以我跟师母，那么跟我两个小孩子，那时候小女儿还没有生，我们四个人，那么就是主路学完了，那么就吃好就简单的午餐，我们说探访，我们就去了。那么我们开车就去到这个弟兄姐妹的家，这对夫妻他们也年纪比较大一点，那么丈夫做生意，太太做中医，那么我们就到他们的家去他们一看到我们来，他说哎，牧师来，你进来进来进来。我说早上没有看到你们啊，所以我们教会很少人缺席啊，因为他知道啊，那一次不来牧师就来了啊，所以呢，但是我教会小，我可以这么做哈，你三五百人我没办法这么做了，那我就请执事们做了，请其他区的负责同工做了。那他说牧师不是这样，你快点进来快点进来，他说那几个客人还在。那什么客人呢？就这个几个少数民族的首领来了，两个人来了。他说今天早上我想去崇拜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说要求我们帮忙做一件事情。我们谈了好久，我们就跟他讲说牧师等一下会来，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崇拜出席啊，牧师等一下就来。所以呢，他们就在他家等等等很久，等到我来的时候其实是好几个小时了。我们早上10点钟崇拜，那么你吃完午餐之后，你知道啊，主路学什么完了之后就1点多了，到他那边，那两个人还在他那边家里面。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今天早上这两个人来要求我们帮他们建一间礼拜堂，建一间礼拜堂哦。那你看星期三祷告，礼拜天他们就来要我们建礼拜堂，你说怕不怕？哎呦，我心里面想感谢神，但是我想祷告，这个七八十人我们教会经济预算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没有多出来的钱，我们一有钱就开分堂嘛，所以我们就这么做，所以没有预算案。那么所以我就坐下来跟他们谈了，我就说你要建礼拜堂有地吗？他说有。他说我是酋长，就是说这个区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说我是村长酋长，那么政府给了一块地给我们，他说这块地可以送给教会建礼拜堂，我们要礼拜堂。我说你怎么信怎么要建礼拜堂呢？他说他太太本来是巫婆，大家知道巫婆吗？就招神了，那后来就鬼上身了。鬼上身的时候呢，是我们英文教会，我们中文这边英文教会有一个弟兄带了几个人去为他祷告，赶鬼了，鬼出了，他的这个巫婆先信耶稣，然后逼着他的丈夫也要信耶稣。这巫婆很厉害啊，他跟你讲要信耶稣你不敢不信啊，那么他就丈夫也信了，然后就是他们谈啊谈啊，就说既然我们有几个基督徒，我们又有礼拜堂，所以我们星期三祷告，礼拜天就要求我们建礼拜堂。那么那礼拜天晚上我回去就召集执事们，我说现在怎么做，大家就想一想，我们没有办法做，但是我们的确祷告了，对吗？神听祷告了。哎呀，原来祷告又这么小心哈，这么随便乱讲的啊！但是我们大家就是下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就说好建。那么我们就去了，星期一就去跟这个村长就是这个讲。那讲的时候呢，他说送给教会，我说不收免费的东西，不收免费东西，因为什么呢？我也知道我们那个区里面有人有钱很爱主，奉献了一块地建礼拜堂，后来事情发生事情了，那个家族又把礼拜堂收回去不给别人聚会。那这个事情呢，我说我们人性的这个软弱就是这样，所以那一天我就坚持了，我说你不收一笔钱我们不要建这个礼拜堂，不要在这个地方建。他说我送你们也不要，我说就是不要，你出一个价钱。后来讲来讲去， 大概就是当时的120块美金买了那块地。因为是政府的地啊，我们不能够残留的，不能够说建好就是我们的地方，但是他的嘛，所以呢，就原则上政府也不会说很快就收回去，因为要把那些人安定之后，那么搬到一个适当的地方之后，那块地政府才收回嘛，所以最少有几年时间。那么我就当时就跟两间教会讲了，我说我们祷告，神听祷告，那么现在呢，他们要求建礼拜堂，已经有地了。那么我大哥说我建免费，那么那个没有来的那位弟兄，他是老板，他是木材商，他说我出板建起来，所以呢有人建有木板就钉起来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是六月第三个礼拜我们就讲好，那么讲好了七月开工了，就把地皮弄平，那么就开始建。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停工了。为什么停工呢？邻居有一家是回教徒，他说你不能够在我旁边建一个礼拜堂。他说就马来西亚有规定啊，回教徒啊回教堂什么区的范围，那个宗教性的建筑物不能太近，有什么，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第一没钱，第二呢他讲的也是有道理，你不能在他家旁边建了。那么但是呢那个地是当地那个村长的，所以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说我们祷告。哎，这个当那个民族哈，一般人哈很特别，他说你们祷告我们行动。什么行动呢？他们每一天上班，那些人也不穿鞋，就乡下出来的人嘛，不穿鞋，但是政府又帮助他们，又要他们的投票来支持政府，所以呢对他们有特别的那个。所以呢他那个村长呢就每一天早上7点钟带了几个人就去到那个有关的部门的门口坐在那边，每天去上班7点多就坐那边，大家下班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一天两天三天，差不多第五天的时候政府不耐了，他说这个不行，所以他们政府的人就来跟我们讲了，跟我们教会，我跟执事们讲了，他说这样吧，你们就建一间给人家感觉就随时你们要拆掉的。那我们说感谢神，因为我们没钱了，所以我们就省掉钉墙壁了，所以呢省掉很多钱，不钉墙壁就弄个屋顶通风了。那么后来我哥哥们想一想不大好，就用树叶，你叫那个 palm tree， 就是那个 coconut tree 那种的啊，亚大物啊，亚大的那个就稍微把它封一封，那个价钱很低了。那地板不打洋灰水泥，因为要随时搬嘛，对不对？那么呢，所以呢，政府就出面跟那个回教徒穆斯林讲说，不用担心哈，他们只是聚会，很快就拆掉了，就搬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们就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吧，你们建吧。所以我们开工一个礼拜，停工一个礼拜，就第三个礼拜又开始建了，第四个礼拜又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村长到处去请人，说8月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开幕礼。我说天哪，这个都不到一个月建礼拜堂，你又开幕礼？他们这些人也不跟你商量，也不怎么样，他就开始请啊，好多人就说我们礼拜天会来。我说来做什么？他说开幕礼啊。哎呦，我们8月第一个礼拜天真的开幕礼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屋顶，墙壁都还没有弄好，那么就长凳排几张。第一次聚会78个人，我们自己教会有几个人，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少数民族的人，78个人。那天晚上我讲到要翻译他们的语言，因为我大哥会讲一点他们的话，但是我不会讲啊。所以呢，我这个前几年回去的时候，我去找那间教会啊，我一直问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多大了那间教会。后来我去到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讲完道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有弟兄跟我讲说，我们隔壁啊，就是一间一般的教会，一般的教会。我说一般教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讲啊，就是以前我们那间教会，他们现在已经300多人了。你看啊，我们这个第六间教会，你说我们按着圣经的讲这个教导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侍奉神越做越开心，你祷告你发现他是听祷告的神，这个听祷告呢会使人心惊胆跳的，因为你星期三祷告，星期天就见礼拜堂了。 你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知道教会一般上就是有几个大的挑战嘛，其中一个就是建礼拜堂，对不对？那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全部才从两间教会拿到2000块钱，就是奉献支持建这个礼拜堂。那么其他全部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去帮忙啊，盯啊，帮忙做，会做不会做都不要紧，因为随时要拆嘛，对吧？根本就没水平，但是不会倒下来就是了。所以就是这种情况。那我就是想哈，我自己本身我是一个很实践神学的人，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读下去我就觉得这个地方难，这个地方有不明白，我立刻就知道我跟神的心意是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话听不明白。听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想过。为什么没想过？我想我的事情，我没想他的事情，我就这样。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一节经文两节经文你觉得哎很难明白，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你就不要读下去了，停一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跟神的思想不一样，你没有调整好你再读下去也没有用，你没有调整好属灵生命不增长。所以就是很实际，你说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然后到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施工当中的一个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我不会讲他的话，文化很不一样，那么就是各方面都不一样。那么就是你会发现你开始祷告的时候神也是很挣扎要不要听我们祷告，对吧？他听的时候呢我们吓死了，他不听的时候呢我们想说这个神呢不祷告也不要紧。就是你知道我们神也很难做事情，特别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听你好还是不听你好，答应你还是不答应你。那我们做基督徒就是不要太复杂，不要把太多的问题想到太复杂，说啊这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我跟你讲神怎么讲你视觉就怎么做的时候，你看看神怎么工作，那这个是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一般的这个情况呢，你从耶路撒冷做大家很同心很努力做，一讲到犹太全地就开始有一些人有觉得不同的感受，那不同感受都是正常的事情，我不讲谁对谁错，都不同感受，是因为你开始一些做一些事情是不多人做的，是不熟悉的，不知道怎么样。那犹太全地你说支坛嘛，支坛还有看到一些教会开分坛什么，那么你一讲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一般华人教会不是看很多这种的例子，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这个我不是不愿意做，我要做的话怎么做呢？那特别不是说教会怎么做，是说你个别怎么做我个别怎么做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出一些很大的挑战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路是怎么走上去的呢？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么想，这是耶稣讲的话不会错，那这是耶稣讲的话，做基督徒只有一个权柄，就是顺服听他的。OK, the only right, 我们有的就是顺服听他的。那么听他之后，那么如果行不通，那么可能是有一些地方怎么样？那么如果真的错了，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听你的话。那么那神会不会错呢？我们知道神 never fail us。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说神答应你，后来就是我们真的听他去做的时候，那神说哎呀对不起哈，我没想过这么难，所以不帮你了。神从来没有这么讲过。所以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做基督徒做简单一点，不要太复杂，不要什么事情都开始算口袋里面看够不够来才决定要不要做。因为呢我们一开始算的时候我们就看自己不看神，你一下子就出问题了，一下子就出问题。所以我就很喜欢我以前早期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这个就是医生啊，这是这个心脏就血癌专科啊，英国回来。那么这个年轻人呢 Thomas Chung, 我很喜欢听他讲道，我很有恩赐。他在大学里面就英国的 英国的几个大出名的讲员之一。那么他后来回到马来西亚，他在英文那边，我在中文这边，啊，我很喜欢听他讲到，他就是说啊，我们基督徒哈，大家要明白人的神经线最敏感的地方在哪里。你们知道神经线那一条神经线最敏感吗？哎，神经线都很敏感了。他说最敏感的神经线就在口袋里面。那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哈，这神经线的，你痛个什么吃止痛药，你要一些人把手伸到口袋里面去，把里面东西拿出来放进风扇箱，那个的确是难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我教会，我们以前带领教会从来没有经济问题啊，从来没有经济问题。我给一个月赚500块钱，我每个礼拜奉献50块钱。我师母说我们不想吃饭了，我说我们才几个人啊。然后大家看到奉献50块钱，哇，他们说牧师奉献50块钱，一下子每一个人都开始多奉献多奉献。我们教会开分堂又开分堂又开分堂，一年两年之内开分堂了，不是等到很多人很多钱的时候开分堂，我们每一年的八债都愿了完，凭信心开始第二年，就这么做。那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说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样传出去，那么讲到地级的时候，这个太难了。你知道我们想到说去地级的时候，我们才会就担心我们什么？因为三个孩子小，担心我们啊，怕那个去这么异文化、不一样文化当中。所以呢，有人就建议说，黄牧师你还是去看看，带三个孩子去，那工厂都没看过。那么当时我神学念回来，我就没有一年就预备做宣教师嘛，没有收入的。所以我说这个不能够，因为去非洲这个费用不低了。那我差会里面有一个老牧师就讲了，不要去，因为去了你就不敢去。哎呦，这个话其实没有太大安慰的哈，因为他去过非洲啊。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说，我这个你是不是说我们就是去到那边回不来了，这没办法。如果是去了可以回来，我就回来，是不是？我就心里面想，这怎么办？那么，但是我们就预备去。12月圣诞节之过了一天呢，就26号，我们就预备上飞机，飞去瑞士，转车跑到法国去学语言。12月2号，就是12月26号出发。12月2号发生事情了，什么事情呢？我的大儿子中到小儿，这个就是小儿，这个就是我们大人就说中风了，小孩子怎么叫呢？这个医学名词，就是他血管阻塞，他才9岁，血管阻塞就整边脸不会动了。那么我们2号就发现。然后就眼睛也不会盖，嘴也不会关，就是一边就不动了。那么我们就看了几个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答案全部都一样。他说小孩就是上这个年纪的人啊，他们发生的时候呢，3个月应该会好，不好一生人就这样了。那么你说我跟师母两个怎么决定要不要上飞机呢？哎呀，很不容易的。所以跟你讲哈，你要真的做神的工作，你说神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的话，撒旦很紧张的。撒旦就在那边开始找很多原因使你说不能去，这个不能去。所以我们家里面的人有人说你孩子留下来吧，我帮你看。有的人说你这个时间不能去，因为你这样去的话，到非洲去那个地方又没有医疗，那么这个情况呢，孩子一生都是这样的话，以后他们怪你的。哇，跟你讲压力好大好大啊，弟兄姐妹。我说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间发生呢？那我跟师母祷告，师母也没有讲他觉得怎么样，他说你决定。哎呦，我说神啊，我说这个困难，为什么这个困难呢？因为母亲啊对孩子的感情啊跟父亲对孩子感情是不大一样的。那做父亲呢就是说去， 这母亲就想说，你这样讲去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想过那个问题呢？所以呢，当时到最后的时候，生母说，你决定，我说我觉得去上飞机。我生母也没有讲话，就是这样上飞机了。我们从马来西亚飞到Zurich 转机到 Geneva， 那么那个时候是年底的时间哈，我下着雪，那么就到了 Geneva 那个啊，然后呢，我们有车载我们过边界，就到法国那边去。每一天晚上都要拿膏药贴他眼睛，把它粘起来，嘴把它粘起来。你知道为什么要粘起来啊？医生说要贴啊，不然有昆虫爬，怕他眼睛受伤啊，弄瞎眼睛，弄坏眼睛。或者虫跑到嘴里面，跑到那个这里面去不好，所以呢，每一天晚上都贴。我跟你讲，每一天晚上都流眼泪，一天一天算，一天一天算，两个多月，快要三个月，越来越紧张。为什么呢？三个月，明天就三个月了。今天晚上看眼睛还开，嘴还开，就膏药贴。第三个月时间到的那个晚上，我进去，眼睛还开，嘴还开。再贴，过了一天，再贴，哇！我跟师母说，哇！我说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吗？那我们顺服神做宣教师，我们要上宣教工厂，那么人家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说这怎么看呢？是神，好像就是也不敢讲什么，就是觉得就很难接纳这样的事情。那么过了几天之后，三个月过了几天之后。我跟师母都崩溃了，我说我们现在还没到宣教，这个还没有到宣教工厂，还在学语言。我说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呢，我们语言当中学语言当中有几个宣教师家庭，就请他们一起祷告。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哭了，因为他们跟我孩子也很熟嘛，大家住在一起很熟嘛，大家就哭了。哭了那天晚上我回家还是看到眼睛开，在贴。根据那个晚上，我拿着膏药进房间的时候，孩子恢复正常，嘴没有开了，眼睛盖起来睡觉。你知道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这个是1991年的事情。你说为什么我现在这样讲，我心中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就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用什么理由来怀疑神呼召我，可能会使我吃苦，可能会使我好像就是舍弃很多福气什么什么，我们怎么会这么想呢？那么我们一家人到非洲去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全家人语言最不好的就是我。为什么呢？三个孩子去法国学校读书不用付钱，每一个回来都跟我们讲，爸爸不是这样讲，法国话不是这样讲。我说你们不要讲，我是付学费的，你们没有付学费的，我是正式老师教我的。但是很明显，我就是不像他们嘛。他们三个月之后就巴拉巴拉又开始讲法国话，我在那边啊听啊，有的时候也听没有，讲啊人家有眼睛瞪大大，我就知道这个大概就不行，大概就不行。那么到毕业的时候呢，就大家要上去讲一篇道，就讲一篇 present， 你就讲了，包括写了，写完考完之后就讲。那么那一天呢，我就选了一个很大的题目，站上去讲到最后的时候，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打分数。他说好像你是讲这个是吗？我说你听到什么就什么了。这没办法。那心里面想，现在要去宣教工厂才是真的考验了，你明白吗？我们在12月2号，1991年12月2号，在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里昂上飞机，里昂直接飞下去到我们那边的城市，就5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那天开着车去飞机场，下着雪，飞5个多小时之后到尼日尔，飞机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女儿陪着我旁边，她才6岁，她陪着我旁边，那个机窗门一开哦，我就觉得一个烘炉这样，那个热风这样进来。我的女儿就很安慰，她说：“爸爸，有灯哦。”哎，在首都有灯哦。其实呢，我也不知道我们做父母亲跟他们讲了什么东西啊，就可能把最坏的事情都跟他们讲了，所以他们就预备最坏最坏的。 他看到有灯他那么开心哦。我心里面想是飞机场没灯怎么行呢？但是我的女儿就是很特别，一直都是给我们很大安慰，在很困难的时候她就看到一些东西是神的恩典，她就讲出来，才六岁啊，她就讲出来。每一次我心里面想，因为我们到宣教工厂的前面几天我们去买东西就找不到东西了，你不认的东西你又买不了东西，你 没东西吃你知道吗？所以那一天我们从住的地方走沙漠走了一段路，那都到那边去，在那个是那个市集里面就是卖东西的地方转了一圈，我们回来一家人在说你看到什么没有，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有没有吃的也不知道。那后来就想这不可能没有吃的东西嘛，所以就不甘心回到家想一想今天晚上没饭吃这怎么可以，所以又再下去，又再下去就比手比脚啊，因为不会讲嘛，到那地方还没有学语言，我以为他们会法国话，其实很乡下的地方也不讲法国话也不大会讲，所以呢反正我讲的法国话他们也听不懂，所以就是很困难。你说像手比他们有的人就说有就在那个麻袋里面呢，前面一层都是沙，因为是吹风沙的季节嘛，所以沙就这么厚了，所以把沙弄弄弄的拿了几个红的 sweet potato 出来，哎呀我们呢就开心到半死，吃 sweet potato 三天，因为只有一样东西知道是什么其他都不懂。我们第一天晚餐吃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这个做父亲怎么决定带全家人来这样的地方宣教，又是我的女儿讲话了，她说爸爸这个 sweet potato 好甜哦，我心里面想我说这个小小孩子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那无论怎么讲啊，跟孩子讲再见当然是很困难的，我今天晚上就不重复了，你们有一些人听过没听过你们其他人讲给他们你们听就好吧啊。那么我们孩子在学校我们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因为相隔1280公里哈，大概是多少里路，这个很远啊。那么这个马路的呢，一般上人家不在马路上开车，就在沙漠开，因为马路很多洞，所谓的洞呢是柏油路的洞，柏油路的洞很伤车的，所以他们情愿在沙漠开不在马路上开。所以你知道哈，虽然说1280公里路，那如果在美国大概就是还可以了 ，OK， 你又开它10个小时嘛，多少个小时还可以。但问题是在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开车呢，第一就是没什么车，路上没有什么人，那些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车，所以他有的时候就看到你来了之后就走出来站路中间看你，哎呀吓死了，这怎么办呢？那你开车这么远的路途你也不能够开50迈呀，所以你要开快一点啊，开快一点呢这些人就站在那边，那人还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怕是怕动物撞到呢他可能受伤，我们可能机器也有受问题。那么你又单单学说看到是什么动物 donkey， 那你就想 donkey 应该怎么开，因为 donkey 呢他如果站直线在马路中间屁股对着你就麻烦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转那一边。如果他是横着站，你又知道开他后面过去绝对没错了，因为他不会退，他只会进。所以你每一种动物都要研究怎么。那如果遇到牛就麻烦，他看到你来，他就在你前面，就是前面直跑，一直跑，一直跑。那等到你要撞他屁股，他才让步。那么心里面想要撞多轻呢，才不会受伤呢？我跟你讲了，这个你说为什么我们做宣教工作讲到说到地级去的时候呢，我们完全进入到一个范围里面是从来没有经历，没有这样的背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每样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羊呢，山羊一点都不怕，他们速度快，绵羊糟糕，绵羊看到你他就不理你，他如果带头那一只突然间决定要过马路，后面100多只就跟着过，那么呢你又刹车都来不及，他就在你前面全部冲过去，那就很麻烦。最怕是什么？最怕是骆驼，因为骆驼呢又很高，他站在马路， 你有声音他就紧张发抖，所以你油门都要放掉它，那慢慢过，你要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过去，你要就刹车刹一点，因为他一紧张他就跌倒在马路上面，他爬好久都爬不起来。哎呀，我说你说这个做宣教士的情形，你说到底是怎么样呢？哎，你说王牧师你这么讲我很想做，因为很不错嘛，对不对？但是呢，问题就是你每一样事情都不确定怎么 handle 的时候啊，那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你想说孩子在学校生病吗？请他们习惯吗？他们想爸爸妈妈吗？你不知道，因为我们邮政就一个星期来一次邮政，那么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所以不知道他们情况。那么你在路上开车，我以前刚刚到的时候路上开车的时候，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借一辆车，那一辆车呢车身是 Land Rover 联络花，车的 engine 是日本的，所以呢装在车上是坐不稳的。你也知道开车你的机器坐不稳吗？所以你开车你看到大洞都要小心啊，因为穿到大洞那机器就歪边了，那很麻烦。那个车给我的时候呢，他说借给你用，是已经25万快26万迈了。那在沙漠地方找不到 oil filter 才换，很久都没有换那个 filter 了，所以呢，常常车开开开快要失火了。我说师母哈，我们开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师母说就高地方嘛，因为我要他推车啊。师母说这个车那么大怎么推啊一个人，他很有兴趣。黑人哈，在沙漠开车的时候你看过去没有人，你一停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出现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们从哪里来。所以每一次停车的时候，师母又推车的时候，很多黑人小孩子年轻人大人比较少了，就开始来帮你推车推车推车，那么他们就很好玩嘛，他们也不会要什么东西，他们觉得很好玩。不过每一次师母就很担心哦，他说这样去看孩子要不要早两天，我说老两天了，他说万一一天就停在路边跑不动，那么你要去找人来修理花了一天，那么第二天呢可能半路又不动又怎么样，你知道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很多事情是不习惯的，不习惯的时候你做宣教士就必须怎么样，做宣教士就必须有一点点冒险精神的人，你没有冒险精神你不愿意去啊。为什么？那我开车等一下半路失火，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也可以有很多理由你说不愿意去。那么那困难的时候是什么呢？沙漠地方很少水果，真的很少很少，很多年没有什么吃水果，很少蔬菜，很少蔬菜，天天吃牛肉羊肉牛肉羊肉牛肉羊肉。那么这位黄牧师去就很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不平衡的话长久就不是很理想。那么根据呢我们到那边12月天天气风沙很多，但是毕竟地中海冷风吹下来天气稍微还可以，就可以的话才110度这样还可以啦，那么就觉得这个还可以。那么到了3月份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就逐步上升了，110 110 120 125 125，那一直上升了，那我就发疯了，我就没有办法。师母一段时间真的很担心我，她说我看你好像很坚强的人，我觉得你这一次顶不住。什么顶不住呢？早上起来就拿水冲到天花板上面去，那墙壁倒，我师母坐在旁边，她想我这个丈夫出问题了，这怎么你 survive 都不能够，怎么做宣教士啊？怎么做宣教士啊？我真的发疯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第四个月的时候，我脚那个膝头肿得像小西瓜那么大。然后问了当地的人，当地人说你走沙漠嘛，走沙漠因为你脚踩下去不到底，所以你每一次运的时候，你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就等于你在晚上睡觉的床垫上面走。走久了之后脚就受伤了，那两边磨到就肿到那肿了，我就坐那边爬不起来，倒下去也爬不起来，那么站起来又不想坐下去，就那一种天气又热，哇，我心里面想天哦，来这个地方做什么。那更惨的是什么呢？ 我们那一群黑人没有见过中国人，整村的人来看我们，他怎么看我们？他来到我们门口看我们没有出来，他要丢一个小石头，砰，在你的门那边，那你头伸出来，你都还没有看到他们，他们说啊，看到了，回家了。给他们弄到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跟你讲，你说做宣教是怎么做啊，弟兄姐妹们，怎么做啊？我跟神讲说，这个做宣教工作，你说我在家乡耶路撒冷多好啊，七年建立六个教会还不错哈、啊。那么现在跑来这个地方做什么？我说神有没有弄错啊？那一个地方做什么？所以我就很心急。我就请我们主任来，我说你来，我主办一个布道会。那主任呢，就也是觉得我这个人一点都没有经验，因为穆斯林当中你开什么布道会啊，对吧？那天晚上我请了好多好多人，来了两个人，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就，所以主任呢，我还叫他用吉他弹一首歌，我们唱歌。其实呢，当地的文化哈、哦。这个吉他就乐器东西是某一小部分人用的，只有在特别的情况用，但是一般上都不是大家尊敬的一个职业。 OK， 那么就这种情况，孟加人是不唱歌的，你唱歌的话他们会很羞耻的，脸都盖起来，他不能够唱歌的，他说唱歌是侮辱阿拉的。那我们心里面想，哇，你现在怎么办？我就不懂，我刚到那边也不懂，我脚要肿，然后我就叫主任来，我就叫他，我说你会讲他们的话，你就讲，我现在就邀请人，那么就做。那主任是很不愿意做了，但是呢，我是牛脾气，我说我已经请人了，我请你吃饭，所以你讲到，这就他做。那他做的呢，后来跟我讲，年轻人，这不要开这种布道会。我们做穆斯林工作不是这么做。那么现在主任还现在也在芝加哥，他退休了啊。那么就在后来我知道这些劝勉都是对的了，但是当时我心里面想，我留在家乡我可以做多少事情，我来到这个地方，那么这是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我现在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叫你开个布道会，我请人来，最少我也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那么支持我的教会问我说做过什么，我最少开过一个布道会，那我施工有个报告啊，不然怎么办啊？我怕那些人说你去了这么久都还没有认信耶稣，你不然回来了，我们不支持你了，那这个多就是多失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就是每一个礼拜的时候，油车来的时候我都很喜欢，但是我也不大愿意开信，因为有些信就问你说你教会多大了，哎呀，我说天哪，就说现在怎么讲。所以我跟师母讲，我说买一只羊嘛，我们请整村的人来吃饭，拍一张照片。后来知道也不行啊，你不是信徒，也不是真的来参加聚会，是来吃羊肉的。我说这个不能够骗支持我们的教会啊，所以也不能够这样做。我说好，这样我开一个阅览室，就摆书进去。我从巴黎带了375、70几本书过来，那么有一些小书了，有一些重一点，然后带了那书过来。我们自己行李才半个箱啊，衣服什么很少东西，那么就阅览室。阅览室呢就很难做了，为什么呢？很多的人没有看过书哈，他在学校里面有几本书，但很多人没有书的，家里从来没有书的，他就不守规矩，每个人拿一本回家去摆一下。那么你要寻到他们家的时候看到那个书，你说哎，什么时候借的啊？他说可以还了，我摆一个星期了。那他就拿去回家摆一下，因为他也不大会看书，有一些。那么无论是怎么样呢，你做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辛苦，好辛苦。那么弟兄姐妹哈，我就心里面想呢，你要做所谓跨文化工作到地级的时候，我这么讲啊，就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些心路历程的一小部分。我希望差派支持宣教士的教会也要明白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明白，你又说宣教士在前面做什么，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希望能够生存，就挣扎很久了。你说果效， 那么他们当然也希望看到果效，对不对？谁不愿意看到果效？但是呢，做跨文化宣教工作就不是这么容易。我们做教会能够做什么呢？就能够多方的支持、欣赏、鼓励，因为这个宣教师在宣教工厂能够待得久，就可以看果效；待不久，他回来当然就没果效了。那很多的事工本身呢，不是三五年有果效的，你明白？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在非洲做这个宣教工作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哇，这个怎么做呢？我自己也是跟很多知道我就是支持我的教会跟他们道歉了。为什么道歉呢？因为我在路边差点跟黑人打架起来了。你说牧师黄牧师，你这个人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冲动的人，为什么会跟人家吵架打架呢？这个有原因的。我们听到国家要戒严了，那么我们就开车就接孩子回来，啊，不是开车去接孩子回来，那个时候车坏掉了，啊，所以呢心情又很急，所以呢，宣差会又通知我们不能坐当地黑人的那种 bush taxi， 但是我们没有巴士，没有飞机，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去呢？所以就坐 bush taxi， 因为 bush taxi 大部分没有刹车器，它坏了没钱换。那么呢，他们有刹车器的时候就看到有洞就拼命刹，拼命刹，很快就磨光了。那么他们后来发现没刹车器不要紧啊，我们要停的时候就冲向沙堆，那就停了嘛，大家下来再推回来，然后再推上去就可以了。所以他们都没有刹车器，所以我们才会医院呢常常就是由这些紧急的人进来，车撞车啊，脚断手断了呢，所以才会就是说不要坐这种车。那我跟师母讲不坐这种车，我们就不能够接孩子回来，所以我们就接孩子。所以我们去了一个站，第一个站两个小时的，然后就比较大的城市一个车站，我们跟一个车讲好，我们又去下面一个站，我们分三天走，那么去下一个站。那么他两个司机呢，黑人两个司机就讲，因为有一辆司机说他从这一边直接到首都12个小时可以到，我们知道不会到的，啊，没有刹车器的车，我说十二个小时我不要坐，啊，所以我们讲好说我们就去中间在我们 SM 的地方停一停过夜，第二天再走。那么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司机讲了什么，我们车开到半路停车，另外一辆车就停在我旁边，他们两边就把我们的行李搬到另外一辆车上面去，他说现在你坐那一辆车。我说我们钱都付了，我们不愿意，我们今天晚上就去那边过夜。那么他们就说不能够啊，我们这辆车直接去到你孩子那边。我说到那边不行，你这样的车这么破旧的车，我没有讲太多了，我就不愿意上他的车。他说东西都搬上去了，另外一辆车不用开掉了，那剩下那辆车你上去不上去？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心想孩子啊，心急啊，所以好了，他说去，所以我们就上车了。那么他们开车呢，就觉得车里面写的号码哈，比如说180，你就开180。我跟他讲你慢一点好不好？他说你看这还没到180。我说你这个180不是叫你开180，他就问我那写来做什么？我心里想你一个怎么开车的，那开到乒乓乒乓路又坏。那么最后呢就停车了，因为前面冒烟了，机器冒烟了，停车了。他就也没问，全车的人只有我们有一个人的水，他就一下来就一拿倒进机器里面，你知道沙漠地方最怕最危险就没有水，你就一个地方没有地方去的时候，你一天两天没水就生命有危险了，所以我们一定带水，其他人都没有水，他也不跟我商量，他就拿去倒了。那倒了说他就说哎，别紧张，他说现在没事情了，我们可以到你孩子那边。当然倒水进去他在那里面烧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又开的时候其实都不开到就是一小段的路又冒烟了，他说现在没水了，因为我的水给他倒光了嘛，没水了。那么我就跟师母下车，我四个范围看一看都是沙漠，我说现在怎么办？这沙漠地方等很久才有辆车出现了，你什么时候才会看到孩子？我心里面越想越气，那么 他就在那边，他就说这样我们大家等看下一辆车来的时候有没有位。我们的车小车哈，比 Toyota Camry 还小哈，坐了12个人，你说怎么挤啊？那么行李的绑上面还有一只羊呢，那你知道吗？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跟你讲了，我今天晚上我坐那一辆车去那个地方，你为什么要把我东西搬上你的车？所以他就在那边，他说好，我现在退钱，他就钱一大推拿出来。我说退钱也没怨呐，那我不要他退我多少。当时我就有点气了，我就一把把他钱全部拿过来，我就说好，这刚才我的是这么多，我其他还给他。他就觉得我侮辱他，他也就开始就是跟我闹起来了，那么就把我的行李锁在车里面。他说就算有车来也不给你走了。那我在当时啊，我就是我啊，我不知道，我就失去控制了。我当时就是开始就是给他脸色看，希望他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有功夫啊，什么就是什么办法都想出来。师母看见就把我拉旁边，他说你想打架是吗？我一想我就说神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真的脸色很不好看，脸色很不好看。你说做宣教士啊怎么做啊？那现在就是说你开始的时候适应的问题哈，是这样的问题。但是真正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你做了1个月、5个月、6个月、1年，没有人信耶稣。你做了1年、1年半，有一个信耶稣，后来不见了。那么你做了好久之后，你跟神讲说：“神，这个，我在这里待多久，有什么意义呢？”你开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们做宣教士的哈，我们有一个老牧师就跟我们讲，他也是我们 SM 宣教士，他也去过非洲，虽然是短时间，但是他是70几岁才去的，所以他去教神学了几个星期就回来了。他又跟我讲，他说做宣教士跟做牧师不一样啊，因为牧师跟师母之间出问题啊，打冷战啊，师母不肯煮饭啊，你教会还有一些姐妹可以谈谈，你还可以找一些弟兄谈谈，那么师母心情好了就煮好吃的给你。他说你到宣教工厂，谁师母去找谁啊？你去找谁啊？你们两个人出问题就是出问题。你找我们宣教士同工要做宣教士关怀，你不一定找得到，因为我们那么偏僻的地方不一定找得到。所以你知道我多辛苦啊，我跟师母之间感情算是不错啊，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吵过架，我们吵架都稍微小声一点，都吵得蛮凶的啊，有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很大的考验，我跟师母就是一起吃饭，那么就一直在想讲什么啊？这两个人在一起不能不讲话，对不对？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开口讲一个东西，他说啊，不用讲，知道。有的时候他讲东西，我说中午你讲3次了，不用讲。那这个不讲，那个不讲，讲什么啊？你知道做宣教士怎么做呢？夫妻两个人对着，没话讲。不是不想讲，就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我们所接触的范围小，那知道人也是那么多，因为他知道事情，我知道很清楚，我知道事情，他也知道很清楚，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新闻和报告，就没东西好讲。哎呦，我跟你讲多苦啊！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那段时间就是亚伯拉罕的见证救了我们一命了。你读亚伯拉罕生平啊，为什么亚伯拉罕拿一条小凳子坐在帐篷外面呢？然后我就祷告说，我说亚伯拉罕可以过，我也可以过。我跟师母讲不用担心，虽然撒拉在帐篷里面，也不然坐外面，我不要他们讲几句话。但是他们是离乡别井啊，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啊，大家都有压力，但是又不能够真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说他们还活得好好，175岁，对不对？ 所以我说不用担心，这个会过的。那么根据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带的人信耶稣很少嘛，你知道像穆斯林传福音不像我们其他的情况，有一些情况信带人信耶稣比较容易，带穆斯林信耶稣情形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什么叫不容易的事情呢？就是很少人愿意信嘛。有一个人信了之后有很多逼迫，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办好，那逼迫之后那个人就避开我们，也不敢做基督徒。那我心里面想，这怎么办呢？我是失败的宣教士嘛。所以我就读亚伯兰的生平，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亚伯兰带几个人信耶稣？你们知道的亚伯兰带几个人信上帝？我相信有啊，但是圣经没什么记载啊。哎，如果有圣经没什么记载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那是吃药的问题，那是吃药的问题。我要的是你的心，我不是单单要你的果效。你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一种的这个记载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吗？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吗？我们在那个地方住了十多年，我们两间宣教士的屋子旁边那一间来过五个家庭，我们这一间就住一个家庭，就是我们五个家庭，有的来三个月就离开的，有的来两年离开的，有的来三年离开的。你说怎么坚持下去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宣教士，我们不要讲别的，你不要开始讲太多这个所谓果效的问题，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来经历神？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做道成肉身，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从天上荣华富贵舍弃一切来到这个地上。耶稣就算是耶稣，还有人误会他，还有人 要针对他，还有人要告他，还有人要杀他。那么你讲耶稣有果效，当然了，但是耶稣果效好像不比哥培里，对不对？哎，连谭春龙可能还输一点。那耶稣是不是单单讲果效呢？我就发现果效是一回事情，但是真正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是要我们的顺服。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种情况里面，我后来发现我们需要建礼拜堂了，你明白？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呢，就是一个人的家的一个旁边的小小的建筑，大概就是八尺乘十尺。你知道八尺乘十尺有多大吗？就两个小小窗口，因为他们不大愿意开窗口，怕苍蝇进来，就全部把它关住。那本来是110度关住的时候，人又多的时候，你知道非常热心了，每一个人都冒汗了，就是火热起来了。什么火热起来呢？那样的一个地方坐了30几个人，才三排泥土做的这个小这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就可以坐在上面的嘛。我讲到的时候，孩子就抱着我的脚。那心里面想，哎，现在要建堂了，为什么呢？后来我回家想一想，这些人怎么信耶稣的？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建堂献祭，神讲什么他就做什么，神就透过他开始祝福很多人了，开始祝福很多人了。那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说哇，苏娜怎么信耶稣呢？原因就是因为他生病，开那个就是30天斋戒月的时候，他不能够进食，所以呢，有两个宣弟就是啊，都一个宣弟就开了一个。啊，清真寺，另外一个兄弟开了一个清真寺，不同派别的，天天打架。那这个苏娜呢，就住在中间。那本来是去这一间，他不来了，他以为苏娜跑去他弟弟那一边，就去来找苏娜。他说：“你要下地狱！”哇，苏娜听了很生气。他是广播，就是电台的唯一电台转播站的负责人。他的 building 只有一个小房间，那小房间4尺乘4尺，他整个建筑就是4尺乘4尺，就坐在那里面。你说他多闷呢，我常常陪他。哇，他那一天很生气来到我的家，他说圣经怎么讲禁食。我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说我的姨妈跟我讲说我下地狱，因为我不禁食。他说我这个信仰有问题。然后他跟我讲，你不要跟我解释圣经什么地方讲。所以我就找圣经经文叫他自己读了，他是念过大学的人了。所以呢，就是这一种的情形，一个信耶稣，两个信耶稣，一个信耶稣，两个信耶稣。 我们教会人数开始增加了。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讲说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就是知道地基。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单纯的说，神你这么讲我就这么相信就这么听，那如果你要我摆上去把福音带到地基，你就让我知道，我就愿意。你如果愿意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你是谁，乃是因为他是谁。不是因为你有多大本事，多大的这个学术那个知识水平，还是恩赐多少，乃是因为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心交给神。那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你知道我们讲宣教的工作，其实我们道理听很多，弟兄姐妹，是行动的时候。什么是行动的时候呢？你说神你讲的对，那么我可以做什么？你又开始想到行动。弟兄姐妹们，如果神说我不是叫你的，他会跟你讲。如果你跟神讲说，神你没有呼召我，但是我求你呼召我，我跟你讲，神就很感动，他不一定叫你去，但是你会使神就是得到很大的喜乐的心。我们今天活着说什么，就是荣耀神，讨他的喜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讲说做宣教这个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开始看到这条线，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基，让我们教会大家都看到这条线怎么走。细节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方向，这个愿意的心一定有存在。你方向对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方向对的时候，原来圣灵就走那条路。当你走的路也是圣灵走的路，你就与圣灵同行。你与圣灵同行，你不能的时候，圣灵一开始动工，神迹出现，你就经历神。你说这一种的人生多好啊，多好。我最怕有一些基督徒说，哇，神在什么地方啊，好久没有经历这个神自己的大能。弟兄姐妹们，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的，停止的是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转弯走其他的路，上帝讲让我们听一部分，不一部分不听。那么圣灵一直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就是这样带领，带不同的教会，带不同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就与圣灵同行。你知道与圣灵同行是多美的事情吗？明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有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发现你讲的话是那么真实，是对我们来讲整个属灵生命里面来经历你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指南的教导。所以帮助我们，就不要感觉我们献上一点就满足，让我们感觉到不满足，因为神你要求的不是只有这些。让我们就在主人面前说，主，我的一生都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教导我怎么样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让我顺服，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愿意照着你的教导去做。很多 uncertain， 很多不确定的前面的路，但是我们知道神你什么都知道，既然你呼召感动，你这样教导我们，就凭信心走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你自己有预备，你会开路，你会使我们的一生，因为不是单单风闻有你，乃是亲身亲眼经历你，看见你，我们整个人生就不再一样。使别人看到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的所信的神是真的，所信的神是活的，让我们有生无生就高举主你自己的名字，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求你自己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求主自己祝福我们这间教会，使用我们大家同心来顺服你，走你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感谢主，谢谢主给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八节，虽然我们现在讲了三分之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当中真的开始思想的时候，就愿意跟主讲说，主请讲，我们在听，而且我们愿意回应。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